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林家东牧师的讲道信息，请你预备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行道，而做主耶稣的忠心仆人。
凡信靠他的，就是凡接受他的，就是信靠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啊。那边讲到就是一个有儿女的生命，今天我们是他的儿女，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我们是他的儿女。等一下我们就看到这几句话是何等的重要哈。我们就看到底下主耶稣所要做的重要的事情。耶稣就说了这话，就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如果大家有英文圣经，你看抹在瞎子的眼睛，抹在这个动词英文是怎么翻译呢？你会看到 anoint 是什么？就是膏他。这个很奇妙哈，用泥土，主耶稣和了泥，用唾沫，然后圣经说是膏他，所以用这个字是一个很特别的字。膏这个字多半的时候在圣经里面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个跟高丽君王有关系。在这边主耶稣来膏这个人，然后对他说，你要往希罗亚池里去洗。那当然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有了泥土之后去找一个水池把它洗干净。但是约翰写到这边的时候，他下面那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说，不得不好好的来看一看为什么去希罗亚池。因为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然后这个池现在应该是2004年的时候他们在耶路撒冷这个里头在挖这个挖掘的里面就看到了找到了希罗亚池，就是在西西加隧道。你知道在旧约圣经里头，在这个战争期间西西加王就派了两组的人哈，就是在紧急当中为了要保护这个城墙，不要让外敌攻进来，现在面对强盛的外敌的时候，他们比较很短的时间里面要把一道水流这个进水能够流进这个耶路撒冷他们整个城里面可以用这个水池，进来的时候来到这个地方叫希罗亚池。在前面是什么呢？前面就是一个很低的隧道。今天如果有去耶路撒冷去旅游的人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景点就是大概有1个多公里长。很奇妙的地方，当年他们挖掘的时候用什么工具没有人知道，他竟然可以挖到人可以弯着身能够在这个里头走过去，然后两边凿过来的时候会两头相遇所以现在如果大家去走这个水道的时候，走到差不多中间的地方看一看墙壁上说当年是他们两边相遇的地方。你要挖多久？用手啊，没有这个电动的这个工具。这水流从外面继续这个吸引进来，这小小的水流引进来，这个整个城有水喝。来到里面的时候就希罗亚池，所以希罗亚的意思是奉差遣的意思。是什么奉差遣呢？就是这个隧道是奉差遣的为什么呢？他把水拆进来了把水送进来，进到希罗亚池这边。所以希罗亚池每每一提出来的时候就提到说，这就是维持生命的地方，有了水整个城的人才活得下去，那个水能够进来。主耶稣说，我是奉差遣的。现在又对他说，你现在去那个奉差遣的那一个地方，奉差遣者的水池，就是说奉差者，你去到奉差者那边洗这个洗。 意思说约翰很强调这一点，很强调说主耶稣是奉差遣的，他现在差遣这位瞎子，看不见的瞎子，去到那个奉差遣的水池那边洗干净。所以记得不是因为那个水池有圣水啊。今天如果大家走到那个希罗亚池去，你说这个圣水来淋一淋，那个水可脏了啊，全世界的脚都在那边泡过啊，不管是北京脚、香港脚都在那边走过的。那是一个不是干净的地方，但是那个水池本身没有特别的地方，而是奉差者，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奉差者。主耶稣被差派出来去到那个地方，他来让人看见他是光，他是生命的源头，叫人透过他能够得到一切的好处。叫我们今天能够从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位，你和我，我们都是奉差者，我们都是奉差的啊。主耶稣是奉差者，他差派我们。我们到后面圣经，主耶稣复活之后，他对门徒所说的首先说愿你们平安之后，父怎么差遣我，我就照样差遣你们。所以主他是差遣的主，他是奉差者，他是差遣的主。差遣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有一个使命。差遣被奉差的人做什么使命呢？做上帝托付他的使命。所以这个工作不是他愿意得到的，而是在他祷告中知道神给他这个托付，要他去做这个重要的事情，交托给你啊。所以这是工作是在什么地方开始的呢？在天上开始的。因为上帝已经差了耶稣基督来，那个差本身就是工作的开始。所以神的作为在差了主耶稣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神的作为要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中，不管是顺境逆境，要来彰显他的工作和他的作为，让人看见可以归荣耀给他。我们今天是奉差者，要完成他的工作。我们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再过不久就是要去到医治好主耶稣的朋友拉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那再下来是什么呢？约翰福音底下就是有很多次的对他的门徒的对内的训练跟装备。其实来到这边的时候，耶稣在世界上生命已经来到最后的半年了，因为从这个节期来看是相隔大概半年，再过半年他就要上十字架了。所以当约翰在这里对着已经主耶稣升天之后的当时的教会来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讲到主耶稣是那奉差遣者，然后差遣这一个人去到水池那一边，让他在那边洗了之后可以看见，叫让我们当时的人就听到的时候，就是说原来耶稣基督到后面二十这个约翰福音后面的时候，主耶稣复活之后他差遣我们，所以提醒他们，他们也是一个奉差遣的一个团体，奉差遣的他的神的百姓。我们来思考来看的时候看到特别的主耶稣的恩典哈。好，再下来看底下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对话，他的邻舍和那素常看见他是讨饭的，请看注意看哈，是他的邻居，就每天看见的人，还有常常看到他讨饭的，意思说他刻意的讲说不是一般的其他的朋友其他的人，而是他经常认识的人，就说这不是他那从前做的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自己说是我，好像是很单纯的一个对话哈。那我给大家再把它标出来看一看，说这边是一连串的未完成 时态的动词。当一个未完成时态的动词 在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它后面是加了一个 ing， I was going to， 就是正在那个动作当中。所以当一群人在这个时态里面的时候，就是中文我们有一句话，一个这样子说哈，七嘴八舌啊。他的邻舍跟厨房看见他七嘴八舌说，诶，这人不是昨天讨饭的，诶，这好是讨饭的，就好像大家在纷纷的在讲。然后有人这有人这个字是一个众数哈，很多人说哦，是他，不是，所以不是一个人在讲哈。当他这样子讲说用 imperfect tense 来表达的时候，就是说是他，所以不同的声音啊，也看起来是他，不是又像他，又有一点像，有一点不是，可能是别人吧，是不是他弟弟呢？讲了一大堆哈，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他自己说这边还是用同样的未完成式动词，意思说什么呢？是我，他不是讲一次啊，他讲是我。那如果你是读希腊文的这个学生，看到是我的时候，你大概马上就提高警惕了，这个字在希腊文怎么写呢？哦，一看下来就不得了，这个字就是在第八章主耶稣多次的说是我，我是，同样的一个字，一模一样的结构啊。当然我们这边不是说他是主耶稣哈，但是大家要仔细来看啊，他不断的来说是我。这边当约翰写这样子的时候，他很刻意的说主耶稣是奉差遣的，他要差遣这个人，意思说主耶稣差遣他不是单单让他的病治好。很多时候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说，神啊，帮助我做这个事情，就为了这个事情，不是的，主耶稣来拯救一个人，怜悯一个人，医治一个人，他有后面的一个更崇高的对他的一个期盼啊。所以在当这个人说是我的时候，他是回应了主耶稣基督在前面所讲宣告他的身份的时候所说的话。还记得每一次我讲到如果用不同的颜色的话，就是不是今天的经文啊，蓝色就表示说是以前上一章的哈，第五章第八章第五十四到五十七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哈。那个字呢在这边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所以如果你把它翻出来的话，你可以说是我是，是我哈，都可以，但在这个上下文里面我是一样是比较容易明白的。不过这个我是跟第九章那个瞎眼的人在证实做见证的时候说是我，在希腊文里面是同样的结构啊。Ego, Amy, 就是我。哎，这个本身里头蛮有学问的，我慢慢来看一看。以后第八章在前面一点哈，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又出现了哈，然后又不知道我是基督。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讲到这一篇信息的时候，就特别提到在旧约圣经里头有一个非常崇高的一个地方，带到一个当人要认识上帝的时候，当神差派摩西要去拯救以色列的时候，摩西说那我回去要告诉他们你是什么名字呢，你叫什么名字呢，这个是一个很大胆的请求啊。但是这个大胆的请求里面说要知道说你是何方神圣。上帝的这个宣告里面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宣告过啊，对一个神明自己的一个宣告，他说我是 I am who I am， 这 I am who I am 是你加了一个 who， 他原来的意思就是我是 I am。 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在第八章说我是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些人就要拿石头打他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讲了一个不该讲的话，他讲了一个冒犯他们所尊重的上帝的一个话。你既然跟神这个相提并重啊，看起来你觉得你自己是了不起啊，主耶稣就是很坦诚的来对他们做这个见证，我是。当然在这边 我们并不是说当瞎子医好之后做这个见证说是我，他在这边就跟主耶稣认同说我就是跟神一样哈，没有。但是你看到在这边当他这样子来刻意的，约翰把他镶在这里的时候，让我们被提醒说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而这一个被治好的人很快的因着他对神的回应，对基督的回应下个礼拜我们就知道了你就看到说原来他就是信靠耶稣的人，信靠耶稣的人就是神的儿女。所以同样的，他是上帝的儿女，主耶稣基督差遣他去水池里面，不是单单得一个医治，而让他在这边做一个宣告，我是做见证的一个人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非常的被提醒跟了解啊，我是基督啊。然后底下就是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他就很清楚的说有一个人。那如果我们下个礼拜再看圣经，特别是好好的这个查考圣经的时候，你就从这个瞎眼的人得医治的瞎眼这个人哈，他对耶稣的尊称或者称呼从人下面慢慢变成什么，你就看到他对主耶稣的认识的这个晋升。所以一个人蒙了救赎，蒙了恩典，一个人被医治治好，不要停在那个被治好的那个地方，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因为到这个时候为止他还是一个人，但是很快我们知道故事的发展就进去了。不过大家要记得，一个瞎眼的人，生下来瞎眼的人，假如我今年23岁我都瞎眼，你问我说我的母亲是什么样子，我父亲什么样子，我从来没看过颜色是什么样子，这个大家有没有想过说一个生下来这个瞎眼的人，他发梦的时候他梦里面有没有图像？没有图像的，他梦里面只有声音，只有味觉味道只有这个触摸但是他没有办法看到图像，因为他根本没有颜色的这个概念，他连这个黑白都不知道没有办法那个分。但是他现在眼睛开了之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好多东西要看，要学啊，还没有机会去碰到主耶稣。但是底下我们就看到了，因为当时的犹太领袖就来针对他，来对他，来逼他，然后对他的父母亲，来逼他的父母亲。结果你就看到这个人的回应不得了。在圣经里面做见证讲见证的人当中，口才最好的几个人，这个是其中一个。他这个辩驳这一些宗教领袖，你看从小当时也没有这个盲人的这个文字去读圣经他是要靠听的，但是这个人对事情的洞察跟了解真是很不得了。你就看到他是一个有思考的一个人那我们就看到说神给他很多的恩典，神也使用他，要让他做一个美好的见证。到最后的时候，那个美好的见证就证实耶稣基督是奉差遣的，也让我们看到说这个被治好的人也是一个奉差遣的人。弟兄姐妹，请告诉你自己，你是一个奉差遣的人。今天你不是光光在这个打工工作，今天你不是光光在服侍做一个小事情，今天你不是单单做一个妈妈做一个爸爸，你是一个带着使命来做你要完成的事情主耶稣基督在锻炼，在使用，在帮助，让你在你所在的岗位的地方能够为主发光，让主使用如果大家有兴趣，有一本很精彩的书叫长瞎子。这个长瞎子什么意思呢？在100多年前的东北，中国的东北，有一个姓常的人这个人呢无恶不作，嗜赌这个卢命，然后不好的都做尽了，所以在他的家乡里面是大家所恨透的这个大坏蛋后来连他的儿子女儿，如意的女儿10几岁就把他赶走，在外面流浪当乞丐。 以后他太太到忍不下去了，被他欺负，被他强这个用暴力啊，他就也离开了。太太离开不久，他37岁那一年眼睛就瞎了，30几岁眼睛就瞎了。瞎了之后，他就变成一个更加暴躁，更加脾气不好。但是有一天，他听到在沈阳，离开他住的地方120里啊，120华里，应该还不是那么远。啊，他说，哎，有一个医院，听说医院里头来了一些外国的这个金发的这个洋人，他们有医生可以治好眼睛看不见的。哇，结果他就做了一个决心，这个瞎子啊，他就一个人就走着120华里的路，要去到沈阳去。还有一天就到沈阳了，但是碰到了土匪。土匪把他身上所有的钱抢了，还把他打一顿，这打一顿呢，几乎是要把他放在郊外让他自己死了。这个人没有办法，用爬的，用各种的方法，就是在本来一天的路程，就用了好多天的路程，来走到沈阳的一个基督教的医院的门口，他就倒在那边，就没有办法再动了哈。以后他就求说，可不可以在这边医治我？那长这个故事蛮长的，但是很快的就让我们看到说，医生就开始来医治他，治疗他，哎，开始可以看见一点光了。本来是以为有希望了，但是后来他心急找了一些江湖医生给他做这个江湖的这个做法，结果就完全就瞎了。但是这一次的瞎眼睛，他来到这边，他听到福音了。我圣经里面这个话溜到他的耳朵当中，我完全给他一个提醒，说他是个罪人，他是个无恶不作的罪人，竟然有主耶稣基督要来爱他，来救他。结果他就在那个时间里面就信了主，他就跟那个传教士说，我要洗礼了。传教士对他呢还是有一点的小心，说那这样子吧，你先回家3个月啊，回到家里面3个月之后，那我有机会3个月之后一定去看你啊，再看一看，如果你那个时候准备好了，我给你施洗。结果长瞎子就回去了。这个故事里面是讲的，这个真实的一个记载，讲到他一路上回到他家去，每到一个地方就向人要水的时候，向人要吃的要饭的时候，就把基督的福音老老实实的讲出去给人家听。回他的家乡里面去，他开始跟他的这个邻居来讲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的怜悯和大爱，哇，他口才变得非常好。结果呢，最初很多的这个乡里对他非常的不信任，讨厌他，就说你这个人乱扯。但是发现到这个人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完全改变了，不赌了，不做坏事了，不但如此还笑脸蛮开，笑这个满脸笑容，喜乐不得了，而且他就是每一天听人家把圣经的话都给他听，他就记下来，就背下来，以后就用他的口才把他传讲出去啊。这个人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当中啊，他乡村里面的100多个人都被带信主了，到后来的时候要去在那边建立一个教会。义和团1900年的时候，他为了让他的其他的基督徒可以生存下去，他自己就走到义和团当中，对他们说，他们你不要杀，我是基督徒。结果呢，他就代替了村里面的人被杀死。这是一个长瞎子他的生平。其中一位宣教师讲到他的时候说，他点燃的灯传递给别人，他点燃的灯传递给别人。主耶稣说，我是光，我是世界的光，我奉差遣来，我是世界的光，你们也是世界的光。你看到主耶稣基督跟这个瞎子，被医治的瞎子，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耶稣基督奉差遣来到世界上， 耶稣基督做见证，他是奉差遣者。耶稣基督面对很大的压迫困难，耶稣基督对他们说，我是很勇敢的来见证。这位被医治的这位瞎子，他同样的也是一位奉差遣者，因为主耶稣差派他。他同样的也是见了光，被光的生命来改变，慢慢的来改变他。因此当他面对别人的质问的时候，他说我是。今天也希望大家以上帝儿女的身份，对你身边的人，质问你的人，对他们说，我是，我是上帝的儿女，我在这边就是要彰显那差我来者他的荣耀，我在这世上就是要成就那差我来者的功。今天弟兄姐妹，不要小看自己，你是一个有使命的人，你是上帝要使用的人。但是大家必须要知道，我们所敬拜这位到底是谁。我们讲了这么半天，到底我们认识这位主是哪一样的，几样的一位主呢？我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图哈。过去这一段时间，几乎我们都是在网上上班啊。曾经有一个报道，大概五月份的四五月份的时候，就说到百货公司就上半身的衣服都卖得好，除此之外下半身的衣服都卖不好。原因是在哪里呢？就是说你开会的时候你只要上半身好就好，看不见的地方没事。所以那个长裤男生就一个礼拜不洗也不要紧，两个礼拜不洗还是 OK， 因为反正也没人看到啊。破了个洞也照穿。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心态放到我们的敬拜，现在我们大家在网上敬拜了，弟兄姐妹，你现在在网上敬拜，如果你知道这位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他是造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我们对他的这个认识应该是怎样的认识呢？你知道写约翰福音的约翰，他年老的时候他写启示录，启示录开头就讲到他在巴摩海岛上主日的那一天，荣耀的主向他显现。哦，这个荣耀的主向他显现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事情啊！他是耶稣所爱的门徒。但是当圣经里面讲到老约翰看到耶稣的光芒出来的时候，第一章十七节说，他就扑倒在地，好像死去一般。一看到主耶稣荣耀的这个显现，知道他的荣耀的同在，这位敬畏主的人，爱主的人，他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在神面前是非常恭敬的来敬拜他的主。我很难过，有一个教会的牧师在三月第三个礼第二个礼拜第三个礼拜对他的会众说，好了，下个礼拜开始你们在家聚会了，可以穿睡衣了，不需要换衣服了，很自由的来敬拜。我当然从上帝的眼光来看，穿睡衣的穿西装打领带的一样都是罪人。但是从我的眼光，从我们自己的眼光来看，我们来敬拜这位尊贵的主的时候，就不再是说上帝不会在意说是睡衣或者是西装领带。今天达拉斯市长邀请你去开个会，你会穿着睡衣去吗？不可能的，你一定是很恭敬的。所以我们对上帝的恭敬有没有呈现在我们的敬拜当中呢？意思说九点半聚会，我是什么时候准备我们的心，我几点钟坐下来在我舒服的地方来敬拜他呢？我是否以一个恭敬的心敬拜他？所以给大家看一个精彩的图，还有一个小 男生他唱诗歌的时候，这个站起来还不够，他要站在那个以这个桌子上哈，来打开诗歌一起来欢唱。请记得我们一再的提醒大家一同来敬拜这位无所不在的上帝，存敬畏的心， 准时出席，弟兄姐妹准时出席啊，非常重要啊。然后全程参与啊，不是说哦讲完道就走了啊，这个唱完歌就走了，也是专心一意的来敬拜，在主面前不断的成长。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敬拜这一位是要差遣我们的这一位，我们敬拜这一位是要使用我们来成就他工作的这一位。好，那我们带着恭敬的态度来敬拜，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这个时刻，让我们能够省察自己的心，再一次的回到你的跟前。主，我们没有一个完人，连讲道的人自己也是一个有罪的蒙恩者。主，求你帮助我们，既然在蒙恩之后，就靠着你的恩典，能够活出你的恩典，让你的怜悯充满在我们的心中。主，我们要感谢你，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